過去三個月我們在詩篇一連串的講道，我們今日繞轉暫停，因為我們今日開始在啟示錄有一連串的講道。為什麼啟示錄？因為啟示錄是教會講壇上面講道最被忽略的其中之一。我們在教會裡面多數只是講啟示錄第二章和第三章，約翰寫給七個教會的訊息。講完第三章呢就停止了。我這個星期我去查一查教會的講道記錄，大家知不知道在我們教會講壇上面講啟示錄啊，幾時講過？沒人記得。我知道1994年24年之前，24年講完之後就沒有再回到去啟示錄的書，只是最近哪個主人我都不記得。我們講過在啟示錄第19章，但是啊這個太罕見太稀少的機會啊，我回去找抄那個記錄都抄不到。只有一次啟示錄在我們教會裡面太被疏忽。為什麼我們這麼疏忽這本書呢？大家喜歡不喜歡看啟示錄啊？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恐懼。啟示錄對講道的人恐懼，對聽到的人亦都恐懼。啟示錄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每一個不同的解釋會給我們不同的結論，對一個傳道人的聽眾，我們很多都是被那些象徵和那些數目困惑，不敢肯定。我們怕如果我們不肯定的話，我們不能夠確確實實的很肯定這樣講的。不單止有很多我們以為不肯定的、不能夠確實的、不明白的地方，而且啟示錄有很多很多很恐怖的圖畫，很多大災大難，我們恐懼神的憤怒。但是在今時今世今代，我們這班基督徒如果我們不再留心看神的話，在啟示錄裡面如果我們仍然疏忽啟示錄的訊息的話，這個是我們很大很大的損失。啟示錄對我們今時今世的基督徒有很迫切的關聯，啟示錄的訊息是需要向每一世代的信徒，無論哪一個地方，無論什麼民族，都需要聽到訊息。所以雖然很艱難，所以雖然有很多地方令到我們很費解，令到很多地方令到我們甚至恐懼，我們仍然不能夠再忽略啟示錄的訊息。每一個世代的基督徒都要留心聽和遵從遵守啟示錄的訊息。那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看啟示錄了，我們要再問我們怎樣去看啟示錄，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讀啟示錄。首先我們要用一個畏懼的心態，畏懼敬畏 fear 是一個正面的，是一個有益的情緒來的。我們來到神的話，如果我們沒有恐懼，如果我們沒有敬畏的心態，我們會很輕佻，我們很隨便去面對神的話。如果我們用輕佻隨便的態度來聽神的話，我們不如不要來聽，是不是？我們以一個敬畏的心來接受神的話，因為神的話特別是啟示錄是給我們信徒不同世代的每一世代的每一個民族的一個很迫切的訊息。神已經將祂的計劃向我們啟示，我們怎解唔去快啲嘅去领受。第二个态度，我哋系持住一个谦卑嘅态度嚟睇启示录。谦卑嘅态度即系话我哋冇所有嘅答案。谦卑嘅态度即系话我哋嘅解释唔系唯一嘅解释。第三个态度，我哋要持住一个尊重嘅态度嚟睇启示录。尊重嘅态度即系话别人嘅解释 另外一间教会，另外一个传道人的解释，好可能亦都同我哋嘅解释有相当多一样嘅准确性，你可以咁讲。还有原来有乜嘢呢？尊重嘅态度，即系话咧，我哋有心意去听别人嘅解释。第四，最后嘅态度就系我哋存咗一个受教嘅态度嚟睇启示录。当我哋嘅意志，当我哋嘅理智被说服，别人嘅解释比我哋而家嘅解释更加嘅强，更加有力，更加有理由嘅，我哋愿意接受，我哋愿意听别人嘅教导。所以我哋带住敬畏嘅心态，带住谦卑尊重受教嘅，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四章。嗱，我哋刚才因为时间嘅缘故，只系读第六到第十一节。我哋系整章嘅，由第一节开始嗰处睇噶。点解约翰启示录嘅信息系比佢当时嘅听众咁有贴切嘅关联咧？嗱，因为当时约翰嘅听众系活在一个恐惧、困扰、困惑嘅时代，当时系教会刚刚开始。只不过开始之后六十年咁短嘅时间，佢哋陷在恐惧、迷惑、困扰、困惑当中。当时嘅时代系大灾大难嘅时代。约翰写启示录系大概主后100年咁上下啦，即系第一世纪末后嘅时代。嗰个时代表面上系一个太平嘅时代。是一个好富足安逸繁荣的时代。我们说主后100年是正正一个拉丁话叫做 Pax Romana。Pax 即是 peace,Romana 即是 Rome, 即是说罗马帝国最盛最太平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是最兴盛最有钱最安逸最繁荣。但是那些安逸繁荣只不过是表面的。对当时的基督徒信徒来讲，他们没有安逸，他们没有安宁，他们没有平安。因为教会一开始几十年，罗马帝国的社会已经开始迫害杀害基督徒。当时有一个很重要很出名的罗马帝王叫做尼禄 Nero。他主后六四年他放火烧罗马。差不多三分之一大部分的罗马城被烧毁。其实他是想一个 urban renewal, 城市更新建设。因为他要兴建很多很多宏伟的宫殿，他一定要拆屋才可以建的嘛。怎样拆屋啊？放火烧。咁放火烧之后，罗马人民咪好凄凉。呢个尼禄咧就归罪基督徒，话基督徒杀害，话基督徒放火噶，就开始第一次嘅严厉嘅杀害基督徒，系主后64年，即系启示录写完之前30年就已经发生啦。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就系大概64、65年。尼禄杀害基督徒的时候殉命的殉道的。还有其他的使徒没有提名都是那个时代殉道的。现在约翰主后100年了，是最后还存活的使徒。他们写信，启示录是一封信写给七个教会，这些教会是面对极大极大的压力。开头的时候迫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只不过是局部地区性的，是时起时落的。但是很快的呢，罗马帝国就官式政策杀害基督徒，特别是200年之后303之后303，一个帝王叫做 Diocletian。 Diocletian 是最严厉的严酷的官式政策杀害基督徒。那一年大概有几万基督徒被杀，在他们的家里面被杀， 在那些没有斗场的树，我们不可以为美国人打足球啊，咁狼啊！罗马嗰树学翻嚟嘅，你去罗马而家嗰啲竞技场、武斗场，正喺度噶，喺嗰树俾嗰啲基督徒用刀剑砍碎、杀头、喂狮子、喂好多野兽。所以当时收约翰呢一封启示录呢一封信嘅基督徒，佢哋睇到佢哋嘅世界系失控。广东人系咪有句说话叫做冇网管啊？冇网管即系动乱啊！当时佢嘅世代，基督徒面对嘅世界就系好似一个冇网管嘅世界，好恐怖，好恐怖。如果你系犹太人嘅基督徒嘅话，你嘅世界更恐怖，因为佢哋读启示录嘅时候，大概主后一百年。主后七十年就已经是他们看这封信之前已经30年了。对一个犹太人，对一个犹太基督徒来说，主后七十年是一个最悲伤、最恐怖、最重要的一年。为什么？因为主后七十年，我们读圣经、收入圣经，我们不要忘记主后七十年，70 AD 嗰一年，罗马大将叫做 Titus， 佢围攻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罗马大军在佢领导之下烧毁圣殿。呢个圣殿唔系第一个圣殿，唔系所罗门所建嘅圣殿，呢个系第二个圣殿，被掳之后重建嘅圣殿，正应验耶稣对呢个圣殿，门徒话：哎呀，耶稣啊，主啊，你个圣殿几宏伟啊，几靓啊，几威严啊！主耶稣话乜嘢？记唔记得噶？好快个将来，冇一嚿石会黐住另一嚿石，完全拆毁嘅意思。主后七十年，就是罗马大军进入耶路撒冷，烧毁、拆毁圣殿。记唔记得我讲嗰个故仔啊？点样应验？冇一嚿石黐住另外一嚿石，因为圣殿里面有好多金，啲金装饰，啲火烧嘅时候烧到热到红到，啲金会点样噶？溶啊嘛！你喺墙上面啲金溶咗之后流去边度噶？流去一嚿石同一嚿石之间嗰啲缝啊，石与石之间噶嘛。如果你系罗马军队嘅，你会贪乜嘢？贪金啊嘛！咁你点样攞金啊？嚿石都作祟去攞啲金。应验耶稣话冇一嚿石会黐住另外一嚿石。嗰个系主后一百年。今日犹太人最神圣嘅地方叫做乜嘢？叫做哭墙。哭墙就系呢一个被烧毁嘅圣殿最爱最爱最爱嘅围墙。唯一圣殿剩下来的痕迹。所以当他们犹太人的基督徒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读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体会到他们的世界是真是失控无往管，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700年了，国家已经没有了，现在连圣殿都没有了，犹太人民族的象征最后一个象征都没有，犹太人的信仰、旧约的信仰最后一个痕迹都没有。我们美国人，如果我们的美国旗没有，如果我们最神圣的文件、独立宣言或者其他的文件被烧毁了，所有的纪念馆、纪念台都冇晒烧晒，你话惨唔惨啊？当时犹太人嘅信徒真系睇到佢哋嘅世界系真系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完全失控冇网管嘅，冇网管嘅。但系无论你系基督徒，你系犹太人基督徒或者外邦人嘅基督徒，你四围睇你嘅世界啊，真系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真系失控冇网管嘅。因为罗马帝国的道德，罗马帝国的道德是深深的敌对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生活。罗马帝国虽然当时是最盛最高峰的时候，他们的和平他们的版图是最广阔最繁盛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们腐烂好像个苹果一样，在里面苹果心那处烂出来的，好烂好烂。因为罗马的社会只是识贪财，只是识阴险，只是识弄权，只是识夺权。我们不是很熟罗马帝国的历史，有几个好皇帝，但是大部分大部分最邪恶最恐怖最污糟，没人能够想象到的恐怖的皇帝，他们只是炫耀他们的罪恶的腐败。我们以为同性恋是我们今时今日现代的罪恶，完全错误的。因为罗马帝国他们最炫耀是什么呢？他们炫耀他们的道德，炫耀他们的同性恋的道德腐败。我们有机会去意大利，当然去意大利啦，游浮的，是不是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 Pompeii， 一会会提到的。Pompeii 叫做庞贝，我上网查的。庞贝是这个 Naples， 我一会看到那个 Naples， 那个中文是什么啊，拿不勒斯。意大利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你会看到如果你去 Ephesus， 以弗所啊，古迹的以弗所，今日的土耳其啊，你会亲眼看到罗马社会彻彻底底的放纵罪恶。哦，什么最出名啊？这妓院最出名。所以基督徒当时看到约翰这本书，启示录这本书，他们真是看到他们的四周围的环境，他们的社会，他们的世界，真是spinning out of control， 完全失控，没网管的。不单止象征上是完全失控，实实在在他们的世界真是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他们所存活的世界真是失控。七九年，主后七九年，一个很重要的，在欧洲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在刚才我讲过意大利的拿不勒斯 Naples 附近的啫，几米路的啫，一个大火山叫做乜嘢？叫做 Vesuvius。我睇到个嘢叫做维苏威火山爆发。呢个火山爆发系欧洲历史里边最猛、最严酷、最激烈嘅爆炸。嗰、那个爆炸力啊，系比我哋投广岛、投长崎嗰两个原子弹一共夹埋起嚟嘅威力多十万倍咁多威力，好多城镇完全冚没噶，完全淹没噶。头先我讲到嗰个庞贝、庞培同埋 Herculaneum 全部冚没晒，几十尺，几一千几年冇人记得呢两个城镇。大概一百几年前发掘翻出嚟，我哋梗会去嘅，你哋去旅游梗会去睇到嘅。所以对约翰嘅时代，教会早期嘅信徒，佢哋嘅世界真系完全失控无往，佢哋有好好嘅原因，在恐惧当中，在困扰当中，在困惑当中，佢哋喺处问边个管治这个世界，没网管啊。不单止他们的世界弄到他们这么大恐惧当中，他们的教会当时也困在被围攻当中。Churches under siege， 敌人围困，敌人攻。我们以为创世纪第二、第三章，从创世纪其他的第四章到末后是完全不同。我们以为头那两三章和后面那十几章是完全脱节没关系，这个是错误的思想。其实第二和第三章是和其余整本启示录不能够分开的，完全不能够分开的。正正因为 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嘅七个教会嘅光景，所以第四章到末后先至有意思。第二问第三章嘅七个教会嘅光景系乜嘢 ？What's the condition of the seven churches？ 佢哋嘅情况，佢哋嘅光景系乜嘢？佢哋系被围攻围困嘅教会，佢哋系被敌人围攻危害嘅教会，佢哋系面对完全被毁灭嘅危险。七个教会：以弗所、士每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非、老底加。乜嘢敌人围攻围困佢哋啊？佢哋受乜嘢压力，受乜嘢要挟啊？七个教会，唔同嘅教会被唔同嘅压力威胁，有好多系从外边教会外边嚟嘅，但系有好多亦都系自己自发嘅自作出嚟嘅要挟，自己从内在要挟自己嘅存活。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危害迫害危险，以弗所嘅教会系自己作出嚟嘅，因为佢哋有律法性嘅灵性。Legalistic spirituality， 约翰赞许佢哋噶，佢哋好好噶，佢哋有好多灵性嘅表现噶，但系都系律法式嘅 ，very legalistic， 因为佢哋冇实实在在嘅爱喺佢哋里边，佢哋做好多属灵嘅事，唔系出自爱主爱人，而系出自循例嘅律法嘅要求。士每拿，佢哋嘅危害，佢哋嘅压力系从外边嚟嘅。因为从外面有好多的迫害给他们。Pergamon 别加摩，他们的受围困围攻的压力是从外面来的，因为有邪教渗透到他们里面。第四个教会推亚推拉，他们受围困的压力是从自己那处来的，是因为他们向罪恶，他们向罪恶妥协容忍出面邪恶的影响。第五个教会撒迪，从自己里面的自发出来，自己就着出来的要挟，他们有灵命的样子，有名无实，他们的灵命是死的，只有样子无实的。第六个教会菲拉铁非，他们用软弱作藉口。最后个教会老底家，老底家灵性轻佻随便，不冷不热，随随便便。七个教会，五个教会都有约翰赞许他们的地方，他们不是完全失败，约翰只是给他们更多的鼓励，更多的警惕警告。士每拿，约翰没有估计他们，没有批判他们，约翰只不过给士每拿更多的鼓励。老底家，约翰一句赞许都没有，只是最严厉的警告，最严厉的指责。这个就是启示录的背景，一个世界完全失控，没有王冠，教会 under siege， 教会被围攻被围困，无论是从外面而来的敌人的敌视的压力，或者从自己里面自己制造的嘅压力。问题系乜嘢？当时个信徒问乜嘢？边个人主管呢个世界？教会会唔会完全被摧毁啊？呢个就系当时基督徒接受到约翰呢个启示录嘅佢哋嘅心态、佢哋嘅恐惧、佢哋嘅疑惑、佢哋嘅困扰、佢哋嘅问题。今时今日基督徒，同样一个时代，同样一个环境，因为启示录的信息是给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而讲的。信息是什么？主管仍然在神的手中，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神失控过他的创造。神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回来的教会，一定胜利，一定会彻彻底底完全的胜利， 胜过从外面来攻击的，胜过自己里面自作出来的邪恶。所以启示录向我们的信息是什么？站稳，站稳，不疑，坚忍，肯定，确信，在邪恶的面前不屈，在邪恶的面前不低头。这个就是启示录给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教会的信息。一章一章一章，一个景象到一个景象一个景象，都是让我们看到神在主管当中。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刻，神的掌管离开，邪恶一定会被摧毁，撒旦首先被捆绑，然后最后被消灭。从这个第四章第一个景象，约翰给我们看到，对一班恐惧、困扰、困惑的信徒，在大灾大难的背后是天堂的荣耀。当我当时是这样，今时也是这样。我们当前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灾难都好，在后面是天堂的荣耀。第四章记载到约翰第一个异象所见到的，正如以赛亚和以斯帖、以西结，正如以西结和以赛亚一样，神容许他们这个几大的权利，给他们窥望到、窥看到天堂一眼。我们首先读第四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的。 Thank you so much, Luke. 请大家读第一节，大家一起。这些事以后，约翰见到什么？约翰见到天堂的权柄，约翰见到天堂的威荣，约翰见到天堂的崇拜，约翰见到天堂的圣洁，约翰见到天堂的永恒。你首先看到约翰所见到的是天堂的权柄，请大家读第二节。立刻我在灵里，宝座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约翰也都见到有一位坐在宝上、宝座上面。是不是天堂真的有一个很威荣的宝座，神坐在那树？不是的，神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位。圣经里面说只有基督耶稣神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基督有形有体。圣经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话神有形有体，所罗门亦都话整个天地都唔能够容纳神嘅，神太伟大，冇一个坐嘅地方能够俾佢坐到入去。神唔系一个有形有体，坐喺一个有形有体嘅宝座上边。但系呢个宝座意思系乜嘢呢？系一个属灵嘅现实。神容许约翰用佢两只眼见到灵界里面的现实。约翰要用人的文字言语去表达灵界的现实。灵界的现实就是什么？神掌管万有，每一个事迹、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政府都是在神的绝对主权管治之下。约翰用人有限的言语去表达不能够表达的现实。人的言语非常有限，但是被困惑当中、困扰当中、恐惧当中、担忧之中的信徒，给他们鼓励，给他们看到神的主权、主控、主管万有。这个世界不是失控的，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王管的。宝座在这一章里面出现很多次，约翰一次又一次，十四次这么多，用宝座这个字向我们肯定，向我们肯定有王管的。 不是失控的。还有看到一位，我们用英语来说是一个 personal God， 不单止是神管治，而是一个 personal God who controls。 personal 呢，这个翻译中文是很难翻译的，翻译呢就会失的。我们说一个 person 即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我们去餐馆吃饭，人家敢问你，一入去计几多问几多几多位啊，是不是？你说四位，四位即是四个人嘛，是不是？所以 person 我们译到中文的解人，但是神不是一位人嘛，是不是？我们怎样能够解释到 person？ person 即是说 in person 的相反，不是一位的相反。意思即系话乜嘢呢 ？impersonal 英文嘅意思即系话一个能，一个力。大家有冇睇沙窝？大家中唔会睇沙窝？第一堂你好多睇，唔好睇个沙窝啊！星球大战，我都记得，我都知道嗰个电影名，冇睇过。有一句说话话乜嘢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这句说话只是限于荷里活的，看戏用的，不是信徒用这个态度来认识神的。神不是一个 force， 不是一个能，也不是一个力，是神是全能的神，是形容他的能力是没有任何的事他不能够做到。但是神不是一个 energy， 神不是一个 power， 神不是一个 force， 神亦都不是一个理论，神亦都不是一个主义。我们找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找到一个机器，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找到一个 supercomputer， 一个超然的电脑。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位，We will find a person， 不是一个一位人，而是一位。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一位有他完美的心意，这一位有他的手，不是有形有体的手，而是表示到他能够管治万有，他的心意一定会完成。这个神是一个 personally 什么？施行亲身，施行他的权威，施行他的权力，施行他的权柄。而且这一位啊，称呼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能力的儿女的？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机械的儿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理论的儿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主义的儿女？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personal God 的儿女，一位的儿女。这一位关顾关爱我们，这一位亲身的看顾保护我们他的儿女和他的教会。所以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好像这么失控，无论这个世界好像这么无王管，无论教会几咁被几多压力围困围困，第一个向我哋肯定嘅就系神主管，神掌权。第二个约翰见到嘅就系天堂嘅威荣。第三到第六节，头先我哋冇读到嘅，请大家一齐读第三到第六节。那位，请大家一齐。 揾有一節，揾有兩節嘅。哦、oh, ，OK。多謝大家讀聖經。大家有冇咁嘅印象？天堂嗰啲街道啊，被嗰啲鑽石黃金鋪嘅，有冇咁樣嘅印象？好多時候，十九世紀啲舊嘅聖詩，俾我哋有咁嘅印象，以為天堂好似個珠寶店咁樣嘅。当然不是啦，所有金银珠宝都是被造之物的一部分。神的荣耀、神的威荣、神的美，怎能够被被造之物所围困呢？完全 不一样的。无论宝石几咁美、几咁闪耀、几咁灿烂都好，那正如宝座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宝座，神不是有形有体坐在个宝座上面，天堂的荣美亦都不是宝石发出来的荣美。但是约翰只不过用文字来画一个图画，容许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够理解得到。在人的眼中，你说有什么美、有什么闪耀、有什么灿烂，比宝石、红宝石、绿宝石、水晶更加的光辉、更加的美。约翰只能够用我们以为最美的东西来形容天堂里面的荣美，但是神真正的荣耀、威荣比我们想象到的更加高潮。不单止有美，还有闪电和雷响，这个是用人的言语来表达神的显现。摩西在西乃山也都见到同一样嘢噶，但系更难费解嘅、最费解嘅就系、第五节嗰处。第五节话又有七支火炬在宝座前点着，这就是神的七灵。神点会有七个灵噶？我哋以为神只有一个灵之嘛，系咪？我所见到读到嘅最好嘅解释，最好的解释，我不是说是唯一的解释，我是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火炬是形容照明、形容认识、形容领悟、形容明白。七是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天堂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领悟、完全的认识、完全的被照明，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会完全的开启、照明、认识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救主是。大家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很熟悉那段经文，我们说爱、爱、爱、爱、爱，是不是？我们以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只是提到爱的，其实不是的。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今时今日完全认识明白神的奇妙吗？没人的，是吗？正如我们只是对着镜子看到的是模糊不清，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会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的书就是形容到、解释到这个很费解的经文。完全的照明是神圣灵的工作，完全的将照明给我们看到。我约翰要用很有限的人的文字来画个图画，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是不能够形容的一个景物。信息是什么？神所在之处，天堂是完全绝对的威荣、威耀、美丽，完全的照明、完全的光明，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没有绝任何丑陋的、任何不完全的、任何瑕疵的、完全破都不会在神的面前。我们今时今日所处、身处的世界， 教会里面，今时今日仍然好丑陋，今时今日仍然是好不完全，今时今日仍然是好多瑕疵，但是只不过是现在，只不过是现在。现在我们明白的只是部分有限，但是在背后，背后是神，他会将一个新天新地新创造带到这一处，而新创造是充满着神的威严、威荣、光明。第三个约翰见到的是什么呢？见到在天里面的敬拜，第六到第十一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再读了。以赛亚、以西结都看到同一个图画，四个活物。最好的解释就是这四个活物是代表在神面前最高级的天使。有四个，第一个有一个面好像个狮子的面，我相信是形容在野兽当中最强的。第二个活物有个面好像牛啊，这个是牛犊 ox， 即是说被驯养的动物当中最有力的。第三个活物有个人的面，我相信是代表人唯一的被创造有神的形象。第四个活物有鹰的面，我相信最好解释是代表在空中的飞鸟最强的。换个说话来讲，造物当中最高最高的都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敬拜，敬拜。二十四个长老，最好的解释我看到的就是，首先我十二个是代表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换个说话来讲是代表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第二个十二个呢长老呢是十二个教会的使徒，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建立的，教会是使徒传道建立的。所以最后这十二个长老啊，是代表新约时代所有的信徒神的子民。换个说话来讲，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世代所有神的子民都来到神的面前宝座前做什么？跪拜，将冠冕献返给主，献返给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配受戴这些冠冕的，唯有你配受，而且一切的歌颂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所有万物都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所以我们问，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失控无王管？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无神管治？教会是不是真的会被摧毁消灭？神是不是真的在宝座上面被推倒？绝对不是。第四个景象，他见到天堂的圣洁。看一下第八节尾的树，四个活物一起说什么？我主我神，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见到同一个图画，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见到同一个图画。以赛亚见到这个图画，他很恐惧，当然啦，他说我有祸了，我大祸了，我是自己的口唇是不洁的，我住在不洁的人当中，而且但是我见到神的圣洁。约翰我相信一样的在恐惧当中，天堂是绝对没有任何罪恶的阴影，没有罪恶的痕迹能够被容纳的。对我们来说，我们一样要恐惧。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能够说我在天堂里面能够站稳一步啊？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基督耶稣，我们已经是被洗净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已经算我们是义人，神已经算我们是被接纳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神圣面前的恐惧可以变成感恩。藉着基督耶稣，我们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恐惧变成喜乐和安慰。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肯定我们的四周围没有任何的罪恶，没有任何的邪恶， 冇任何嘅损害。你想唔想有一日一个地方你唔使锁门？锁门系咩意思？你想唔想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时间你唔使锁你嘅车？今时今日嘅警察，今时今日嘅律师、法官，监狱里面嗰啲警卫，好快嘅会有一日乜嘢工都冇嘢做噶啦。佢哋以前做啲工啊，冇失业噶，完全失业。佢哋而家要快快转行啊！佢哋而家要快快去学乜嘢？学唱歌啊！因为在天堂里面，我哋唯一嘅工作就系歌颂敬拜我哋嘅父神。每一个人嘅心都系清洁，冇一个人需要隐藏乜嘢。你我今日需唔需要隐藏乜嘢？好快我哋有一日我哋嘅心完全清洁，冇任何嘢我哋需要隐藏。第五样约翰见到嘅天堂嘅永恒，第八节尾嗰处嗰啲活物歌颂神系昔在今在永在，即系歌颂神嘅永恒，神嘅权柄永恒，唔会被威胁被散毁。神嘅威荣永恒，唔会褪色。神配受敬拜永恒，唔会退减。神嘅圣洁永恒，唔会有人话系不完全。人世间每一个王国，每一个帝国，有兴有衰被衰毁。每一个人，每一个皇帝，佢哋个个都想人哋叫佢做乜嘢噶？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十年前德国人说他们的帝国会延前到一千年。迫害教会的罗马帝国他们维持了多少年？400年。人世间所有的权威，所有的权柄，所有的王国，所有的暴君，所有的武器，所有的军队，有兴必有衰。但是神你的永恒，你的权柄，昔在今在永在。每一个围困迫害的教会，无论是从外面来或者从自己里面发出的，都会危害教会的势力，会被打败。教会是不是真的会被消灭的？这个人世间是不是真的失控无王管的？最后一点，我看着个钟。启示录的信息是给每一世代，是给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地区的。今时今日我们活在21世纪，跟第一世纪的信徒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的。我们今时今日都是在恐惧当中，我们今时今日都是在困扰当中，正如第一世纪的信徒一样。我们悲叹，我们悲伤，我哋话：哎呀，我哋四周嘅人世间真系失控冇网管啊！出边邪恶嘅政府势力，好似一步一步嘅催逼教会、催逼信徒，好似要压死、勒死我哋，有条蛇卷住我哋，我哋冇气头。我哋话：我哋教会啊，基督徒啊，基督教越嚟越被围困。你话出边嘅政府，连我哋嘅政府一样啊！一步一步的剥削抢夺我们的自由。我们说我们要倒转时间，翻转头。我们要翻到去过去基督教黄金时代。有没有听到人家这样讲的说话？你有没有讲这样的说话？我们不翻转头。我们不转去过去，因为基督教神的教会的黄金时代不是在后面的。我们向后倒退几多年了？很多人说、哎、我们回归到美国开国的时候那个时代， OK， 18世纪。大家知不知道18世纪教会的光景啊？ 18 世纪教会的光景很软弱，很贫乏的。需要报道家，需要卫斯理四周围去英国、美国巡回报道劝人悔改，需要传道的人好像 Jonathan Edwards 好似 George Whitefield， 每一个世纪教会的光景都是软弱，需要传道人去宣告福音，宣告悔改的。如果你说 OK， 再向后倒退几百年，倒退150016世纪好不好？大家记不记得16世纪11500年教会的光景几咁腐败，几咁黑暗？你说再退回后去到第一世纪，使徒还在的时候几好啊？约翰还在，回到去这七个教会的时代咯。大家体会得到嘛，当时的时代几恐怖啊！使徒还存活还在的时候啊，教会的光景仍然一样是这么恐怖的。你说这七个教会有没有悔改啊？你看第二、第三章，约翰对他们，你们快点悔改，快点悔改，他们有没有悔改啊？他们可能有，但是没有长久的悔改。因为今时今日，现在还有没有在这七个地方有教会啊？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七个教会仍然存在，虽然你说他们不存在了，但是其实他们仍然存在。为什么？因为这七个教会是代表圣的教会的，这七个教会是代表之后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教会。我们以为我们的世界转离轨道失控了，我们以为神世间的政府、我们自己的政府都计埋在内，迫害信徒基督徒了。我们觉得教会是越来被驱促、催逼、被迫害的。你觉不觉得惊奇啊？不要觉得惊奇啊。之所以启示录有这么重要的关联性的信息，每一代的信徒都要醒悟过来，都要醒悟到属灵争战的现实。我们以为哎呀，要学启示录有好多灵战的，是不是属灵的争战，是不是？我们以为启示录所形容的争战只不过是形容神和撒旦在很远的将来，所谓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不是将来的，今时今日是世界末日的。我们以为这些属灵的争战只不过是很远的将来趁神和撒旦争斗的，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的。撒旦就是要我们这样认识，撒旦就要我们这样误解属灵的争战只不过是很远的将来，今时今日没有。神是用这样的诡计来摧毁我们灵性的警告。属灵的争战是从撒旦从天堕落的时刻已经开始的。撒旦和神灵界的争战是一直我们创造被创造之前一直到历史的终结不断的进行的。在我们四周围，我们教会所领受到的经历、人世间里面的事迹，都是神与撒旦争战，都是教会信徒和撒旦的争战。但是胜利已经是果断的，胜利已经是肯定的、确实的。在哪处确实啊？十字架上面肯定确实，空的坟墓肯定确实，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就是将撒旦的结局肯定，将撒旦的结局确定。但是灵界的争战仍然继续，一直等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撒旦今时今日仍然在垂死的挣扎中。大家记不记得有句说话，不知道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人家说的，追狗入穷巷，临死咬翻一啖。撒旦就是一只被追赶到穷巷的狗，今时今日仍然是想咬， 今时今日仍然是要用世界的压力，教会里面的黑暗，教会里面的腐败和失败。所以我们不悲叹，我们不悲观，我们不丧气。因为约翰见到的我们都见到，因为约翰见到天堂的异象，神在万有的控制当中，人世间不是失控无王管的，教会不会被摧毁的，神绝对不会被赶走，在宝座上面赶走的，世间所有世代的权柄政府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世间所有的丑陋都会被神的威荣取代，世界所有的偶像崇拜都会废除，唯有剩余的是神被敬拜，世界所有的罪恶都会被清除而充满神的荣耀圣洁，世界所有的权柄都会被神的永恒取代。教会黄金时代不是在过后，教会黄金时代是今日，是因为你我，我们挺起身来，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信服，用我们的侍奉，建立更荣美的、更荣耀神的教会。教会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宝贝的说话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好像二千年前的信徒一样，感觉到被围困，感觉到恐惧，感觉到困扰。但是你给我们肯定，你从来没有失控过，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给我们体会得到，你四周围我们要领悟到属灵的征战，我们靠你，靠你的灵力，给我们建立更荣耀你的教会。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